你看，一个真正盲目的神师是如何的阻碍天主圣神的灵魂之生命的进境。关于神师们在一点上所犯的错误，是有好多事情应该说明的。有的人是知道原因的，有的人是由于无知，然而两者都不免要遭受谴责，因为有指导人灵责任的人应该认识他们的责任，而要小小心心地完成它。第二个盲目人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他能够在我们所说的专心凝滞中阻挡灵魂，那就是魔鬼了。他本人是瞎子，他在设法将灵魂拖入黑暗中。当他看见灵魂在印上了天主圣神的精美祝圣，而居留在崇高的寂静中，他就被妒忌以愁苦所吞食。这不但是因为这个灵魂获得巨大的宝藏，而更是因为灵魂也不在他的手内，并完全在他的门外了。于是他就设法从灵魂的赤裸与抽象的境界中将他拽出来，给他兴起清晰知识的密云以及感觉的性被，也为了更多的话拽他，也为了更引回他走入清晰的认知与感觉的工作，他设法让灵魂认为这些知识的对象是好的。他的目的是要灵魂占有这些本身是良好的甘甜与知识，要灵魂拥抱住他们并依靠他们，以便走到天主那里。使用这个方法，魔鬼很容易使灵魂分心，也能从寂静中，从专心凝滞中拽出他来。天主圣神是借着这寂静与专心而在灵魂上秘密工作，完成神奇的呀。灵魂它本是自然的倾向感觉与肠道滋味，特别是它在有意的希冀它的时候，为此它也是自然沾滞在魔鬼给它提供的感觉知识与性味上，这样它也很自然的要从天主在那里行动的寂静中走出来。在这个寂静内，它相信它什么也没有做，它想象如果换换情势就可以有更多工作了，因为他这样已经能做一些事情了。哎，这个灵魂真是不幸之至啊，因为他不懂得他的道路，为了要取得一点点特殊的知识，他进而拒绝天主所已经引他进入的寂静。在这个寂静中，天主是要完全同化他的。由于这个所说的寂静与精神的祝圣的方法，天主才给灵魂做出奇妙大事啊。魔鬼就这样利用一个不起眼的方法加给灵魂以巨大害处，并剥削了他无限的富饶，一如渔夫是用一个看不见的美饵诱引一条鱼似的。仇人也在精神的净水以外引诱灵魂走出来，灵魂原是在这个净水内沉浸与同化在天主内的，没有支柱也没有站脚的地方，魔鬼引诱灵魂到岸上来，在那里提供给他一个支柱，为让他有立足之地，并艰苦地在地上行走，代替了他在奚落的静静水流中游水，而沐浴在天主祝圣的怀中。魔鬼用这种政策获得了惊人的成功。这一个小小的错误加给这一类的灵魂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害，远远超过其他别的策略所带来的不幸，并且只要是找到了一个灵魂在这里关系下，便会极端遭受了大害，而遭受了不可估计的损失。这个狡诈的魔鬼由此而百般肆虐，混乱了精神与感觉的界限。在这里他欺骗灵魂，他用感觉的对象来诱掉灵魂，以便灵魂沾滞在那里而跌入他的能力之内。这时候灵魂在自己的无知中很容易地停止在这个诱饵前，也并不怀疑他所遭受的损失。在这里他还认为是赢得并接受了天主的眷顾呢，而实际上他乃是停止了深入他敬佩的内室，只是站在门前 注视着在他感觉部分中外面所经过的一切。若伯说，魔鬼看见这一切高越的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他注视着灵魂的提升，以便反对他。在他看见一个人进入了崇高的专心一致之中，在他看到自己使他分心的努力失败之后，他便开始给灵魂加入精神与身体的痛苦，或者做着外在的声音与举动，以便引诱灵魂注意感觉的事物，而使他从内在的地方下来，总之就是从他内修的操心中脱拽出来。如果他不是看到自己的一切努力失败，他并不会让灵魂安静的。然而不幸的很，一般来说，魔鬼总是很容易的将这些宝贵的灵魂以破坏无疑。他对于倾覆一个这样的灵魂，认为此毁损其他一大些人更为有利。我再说一句，他用不到很大的努力便会获得很容易的成功。对我们的论题，我们可以引用天主给若伯所说的话。他不惊奇吞下了一道大河，他认为约旦河，这是说那实际上深入高级全德的人也同样流入他的口中，他的眼捉住他的俘虏，有如用一个诱饵一样捉住他们，他穿透他的鼻孔，好似用一个顶针。这乃是要说他使用知识的见光来打击他的牺牲，他分散他的精神，最后空气进入鼻孔中了。如果他们真被穿透了，那空气便会从很多洞口中散出。若伯又说过，太阳的光线是在他以下，他散发着他的黄金在他下面，如同在泥土上一样。或者用另一些话说，他是为天主所照明的灵魂失掉属于天主知识的奇妙光线，他把赋予精神福祉的灵魂给他们夺去属于天主的法朗制的宝贵黄金。